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衡水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在正法中修炼，然后是广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圆融不破，在实修中抓紧救度世人。下面先请听河北衡水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法中修炼。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7年8月的一天，我无意中拿起母亲放在桌子上的转法轮来看，一下子就被书中的法理折服，书中的话句句都打进了我的心中，解开了我心中很多谜团。其实1995年母亲给我介绍过大法，由于受无神论的教育，思想很固执，加之对气功的误解，使我和大法擦肩而过一年多。当我看完转法轮时，我在心中说，这就是我要找的，我要修炼。此后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丈夫不理解，所以对我练功很是反对，但我都用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法理标准要求自己，大大小小的关都过来了，每天心里特别充实快乐。下面向尊敬的师父汇报一下我在正法修炼的这7年中所走过的路和一点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一，磨难重重，坚定地维护大法。1999年4月25日，发生大法学员万人大上访的事件后，丈夫一天晚上喝完酒回来说，要让我放弃修炼大法。看我态度坚决，就将我痛打了一顿，并将我赶回了娘家。他说，这时政治事件很严重，会连累家人，你修炼就离婚。过了几天，他看没事儿，就把我接回来了。很快，邪恶的江泽民在7月20日全面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和所有大法弟子也从个人的修炼阶段转向正实大法和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上来了。我两次进京正实大法，没被坏人抓住毒打，但每次回来都招致丈夫的毒打。记得第二次回来后，他逼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被我拒绝后，没头没脸地打我，还不解气，就拿起一根拇指粗的铁棍照我的腰上重重打了过来。当时我就疼痛难忍，一下子就坐在地上了，可能看铁棍被打弯了，他就没再用铁棍打我，一会儿我的腰就不痛了。1999年10月，我被单位从家中骗到一个招待所非法关押， 几天后，由于自己当时情很重，就写了一张文字游戏的保证书，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回家后，丈夫看管我更紧了，我自己在家也是消极承受着。2000年5月的一天，当我从同修那儿看到明慧网上的资料，才知道自己的差距，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此后我在家里不再像过去那样消极承受了，并且跟丈夫讲大法的真相。他可能也发现了我的变化，时常带我出去玩，买来游戏机拽着我玩，企图消磨我的意志。时间一长，拳打脚踢又成了家常便饭。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什么招他都使出来了。一次我上夜班，他来了。我下夜班是夜里2点钟，他执意要我把自行车放在单位，他用摩托车带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把摩托车开得飞快，但并不是走回家的路。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有师父法身的保护和天龙八部护法，我才不怕你要对我干什么。我心里想着，平静地坐在车上也不问。当车开到路边一排房子那儿，他慢慢地停了下来对我说，这些房子是开饭店的留下来的，里面曾经杀过人。是吗？我淡淡地说。他看我很平静，过了一会儿就开车回到了家。每次说到大法的事，他都不容许我说话，总是打得我鼻青脸肿。我不好意思见人，怕丢脸。一次他又打得我这样，而且身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想我该去去自己这颗心了，不能再纵容他这样对待我了。当碰到别人，我就说我脸上和身上的伤都是他打的，别人都责备他，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呢？从那以后，他收敛了不少。同修们都舍生忘死地证实着大法，可我连家里的修炼环境都没证过来。我决定心平气和地和他好好谈谈。但是怎么说，他就是不让练。最后他说，你要是练，回你妈那儿练去，这里不行，你给我走。说着就把我赶出了家门。虽说自己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但还是很伤心。丈夫看他用了各种方法让我放弃修炼不成功后，怕自己和他的家人受牵连，因为他们一家子都在监狱上班。2000年11月份，他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本来我决定签字离婚就行了，可当我看到他的离婚起诉书上全是诬陷大法和我因练功不管家和孩子的谎言后，我决定自己写答辩书澄清事实真相。开庭的那天，我自己一个人去了。本来母亲和妹妹要给我请律师，怕我在分财产上吃亏。我对母亲和妹妹说，不用了，财产我是不会和他争的，我去是为了证实大法，澄清事实，不是和他分财产去了。到法庭那儿一看，他家的亲友来了好几个，还请了一个律师，看来他还挺紧张的。在法庭答辩时，我向法官和当时在场人员针对他起诉书上诬陷我和大法的事一一做了澄清说明。在庭上我讲述了修炼后自己怎样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对孩子对家庭我是如何做的，他又是如何做的和对待我的这些事实真相。我对他说，今天你不顾事实诬陷大法和我，你说你身为党员和国家干部要和我划清界限，你这是什么行为？我又对法官说，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遇事找自己不对的地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邪的吗？报纸电视讲的那些全是诬陷和谎话，没有一件事是真的。当权者为了镇压法轮功，对我们使用了各种迫害手段和诬陷，我们按宪法合法上访，就不容许我们说话，把我们非法关押起来，非逼着不让我们练了。如果真像报纸和电视宣传的那样，还用逼吗？自己就不练了，是因为这功法好，人们才练的。 当时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最后他当着法官的面说，我也没办法，上头下来文件说公检法司，有人练就开除公职，家属练也开除，我今天混到这份上不容易，孩子将来升学找工作当兵都会受连累，叫他别练了他非练不可，我才这样做的。离完婚后，我又去了单位上级主管机关，要我以前写的保证书，向有关责任人声明，那保证书是在高压迫害下违心写的。单位为迫使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不让我上班，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可上班还没有一个月，2001年4月20日，在光天化日之下，单位领导伙同单位上级领导610歹徒、派出所及洗脑班上的恶徒，拧胳膊按头，十几个人公然绑架了我。我高喊，我练法轮功做好人没错，你们这是违法的，我不去洗脑班。在洗脑班上，我们几个同修处处不配合他们，并不时地智慧地揭露他们的邪恶行径，同时按照师父建议经文中所说，我建议所有正在被强迫转化的学员，没有被抓去转化的除外，向做转化工作的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我给他们弘法讲真相，邪恶的不法之徒害怕了，说我是头，给我罗列了个扰乱学校的课堂秩序的所谓罪名，将我关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我心里每天默默背我记住的经文。转法轮在被抓之前我已背过一遍了，母亲也利用来看我的机会给我带进师父的新经文来，所以我坚定地跟上了正法进程，对管教们的各种转化招式都会一一识破。一次，所长当众给在押人员念诬陷大法的报纸，我当众说，报纸上说的全是假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如果是真的，我们早就不练了，根本就不是报纸上说的那样。就这几句真话被所长强行带上背靠，前靠背靠带了一个多月。为了抗议无限期的非法关押，同时我们悟到不能再这样消极承受下去了，外面正法需要我们，世人需要我们去救度，这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们没有违法，应无条件释放我们。在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答复的情况下，我们开始绝食抗议。到第四天下午，他们强行把我抬出灌食。当我被抬回房间时，我已呼吸困难，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母亲和家里的亲人听到消息后，到所里坚决要人。母亲义正言辞地对所长说，我的孩子没有违法，凭什么关押他？你们不能给他灌食，别看我现在怎么不招你们，如果出了事，你们哪一个也跑不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和家人正义的支援下，我于2001年8月31日被释放。回到家，灌食给我造成的痛苦加大了，剧烈的咳嗽使我整日整夜无法入睡。我坚持学法练功，看学员的心得体会后悟道，这是旧势力借着灌食给我造成的痛苦加倍迫害我，让我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痛苦。有空我就念正法口诀，夜晚疼得难以入睡时也念正法口诀，这样就能睡半个小时左右。回家的第九天，同修叫我一起收拾做正实法工作的房子时，干活中不咳了，第二天恢复正常。2002年3月，资料点被抄。当时由于我和同修买完耗材，没有立刻回去，而是去了他亲戚家，所以不知道这事儿。但邪恶已经知道同修是谁了，就到他的亲戚家把我们堵在屋里了。当时我在另一屋，我没有害怕，发着正念注视着他们的举动。 过了一会儿，我往院里走去。当看到一个人盯着我时，我走向院里的厕所，停了一小会儿，我出来后看没人，就向门外走去。但在过道口，有本村的村长守着。我知道是这个村长领着这帮邪恶之徒来的。我正视着他，他看了看我没说话，转身走向另一个过道口。由于惦记同修的安危，我没有立刻走，在较远的另一过道口观察那边的动向。当看到坐满人的四辆警车从身边开过去，往同修亲戚家方向走时，我才在师父的安排下坐上一辆三轮摩托车离开了。不法之徒为了抓住我，经常到母亲家骚扰，被母亲严词训斥后不敢再进家骚扰，就派两人经常在母亲家门口蹲坑，有时竟长达几个月之久。2002年4月24日夜，我被跟踪，由于他们想知道我住的地方，没有立刻绑架我。我上了妹妹家，便衣又叫来了派出所的人，挨家挨户的查问。当时已快半夜，他们要妹妹开门，妹妹坚决的不开，这样我被困了一夜。早晨我顺着排水管道安全地从七楼的妹妹家下来了，并翻过墙头到了另一家属院。就这样，我又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地脱离了危险。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北衡水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法中修炼，欢迎继续收听。二，做自己应该做的，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由于本地参与上网下载人员和编辑打印人员几乎没有，真相资料和师父的经文很长时间我们才会看到。由于缺乏编辑人员，师父的经文和同修们的切磋交流材料基本就是一张大纸通篇下来。我和一位同修甲商量，根据各自的情况决定分工合作，组建一个小资料点，他负责上网下载，我负责编辑打印。很快资料点建成了。我从未动过电脑和鼠标，同修只是利用一点时间告诉了我鼠标的使用和文字的粘贴复制，编辑排版书籍、传单、小册子等等他也不会，我什么都得自己摸索着做。很快我用一天的时间自己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编辑排版和打印页码的数字输入，不久还很快掌握了电脑的一些技术处理，各种资料的编排、打印、编辑、制作真相光盘、制作真相卡片、机器的维修等等，打破了本地区过去资料单一的局面，质量不断提高。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和大法赋予我的智慧和能力才做到的。我们这个点吸取了以往大资料点被破坏的教训，采取了只有我们俩知道的资料点地点，不让第三人知道。我们自己独自买原材料、耗材，为避免引起注意，同修甲基本不到我的工作地点来，联系方式采取了只有我俩知道的联系方法。我基本每天都是3点钟起床，5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中间整点发正念，上午制作各种真相资料，下午学法，整点发正念。我于2003年底开始背法，几个月将转法轮背了一遍，此后基本每天背一讲转法轮，然后再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和经文。现在转法轮不知背了多少遍，在学法背法中，法理不断悟到悟通，大脑特别清醒，主意识很强，各种不好的状态也随之消失。遇到各种事和同修谈话，我都会用法去衡量，一些事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了。师父在道法中说，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我对此有很深的体会。几年来 我们资料点基本没遇到过大的干扰，政法工作一直正常运转。记忆中只有2003年春爆发的萨斯病使我们传递资料联系受到很大的干扰，但对于我最大的干扰莫过于住房问题。当时房东要求我搬走，说是有规定不能租房给外人，催了我好几次。我思量再三，决定不搬。我发正念请求师父帮助，不能叫邪恶利用这件事干扰迫害我们，不能耽误救度众生的正实法的工作。一天晚上，该小区查房，看租房住的人都走了没有。他们敲门时，我没出声，坐在床上发正念。过一会儿有电话打来，我以为是同修担心我打来的电话就接了，一听没声音就放了。紧接着他们又来敲门，高声地询问着。我坐在床上继续发正念，一会儿查房的人走了。后来在同修甲的协助下，搬迁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此后他们没再来干扰，没有耽误一天的正实法工作和资料的传递。我每周出去一次，把真相资料底稿传递给和我单线联系的同修，自己独立支撑这个资料点，有时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这时我脑中就出现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中的一句话，坚定正念是绝不可动摇的。我也经常用这句话鼓励自己。2004年初，当地的大资料点被抄，还涉及到周边好几个县市的资料点被抄，相关人员有的被绑架。其实在2002年，我就和几位同修谈到过明慧网上建议大陆大资料点化整为零，遍地开花的建议，希望他们分开化整为零，给过他们详细的安全上网的方法，但他们一直没有这样做。本地其他同修也还是停留在等、要、靠的状态中。这次他们的出事对当地同修震动很大，认识到了建小资料点和个人资料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地行动起来，建立了小资料点和个人资料点。随着我们当地的小资料点越来越多，我需要承担的事务也多了一些。每周同修甲从网上下载了各种真相资料给我，我编辑排版后把文件拷给有电脑的同修，而对用一体机的小资料点则出一套底稿传递给单线联系的同修，由他们传递下去，这样避免了我和其他小资料点相互走动，也安全。每周还编辑本地真相传单、不干胶等，我还要给同修采购一些他们买不到的耗材。总之，同修需要我帮助和协调时，我尽我所能地给予协助。初期，我也出去贴真相资料和散发传单，后来由于一些必须的工作需要我完成，从整体考虑，为了安全，不特意出去散发资料和张贴真相了。我就在包里带着真相资料，走哪儿有机会就散发，当面给的时候多，大多数很乐意接受，有机会就连给带讲。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讲，大法弟子在这个期间讲真相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破除那些旧的因素和恶党邪灵对人的毒害，因为正法中这些旧的势力要被淘汰，恶党与邪灵也一定要被淘汰，和他们为伍的都将被淘汰，这是正法中定下的原则，是必须得这样做的。如果我们不去救那个人，这个人就将随着邪恶一起被历史淘汰掉。2005年，正法进入了广传九评、讲三退的一个新阶段。为了让世人了解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让世人尽快地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我们又开始广传九评。不久，一个资料点上传递九评的学员被绑架，需要转换地点。同修乙让我把机器设备等东西拉出来，从未骑过挂档摩托车的我，居然一下子开着就去了，并一个人将设备安全地拉回来了。由于找不着合适的人传递资料，我就一直又担任着这个点的传递资料的工作。 其实我从一开始从安全上考虑，认为我不合适，但我知道我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来。期间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警醒了我自己。送酒瓶时，我因为贪图近路，就上了市区的严管区道路，心想就一小段路我就拐弯了，不会那么巧碰上交警的。刚要拐弯时就被交警拦住了，他往车里看了看，没发现什么，趁我跟另一交警交涉时开车就走了。我当时很着急，心想不能让他们发现资料，并请求师傅帮助，就一溜小跑追了过去。好在停放违规车辆的停车场不远，一会儿就到了。我先跑到车那儿，看到资料还完好的在车上，知道他们还没动车上的东西。我叫来一辆出租车，将资料装上运到同修那儿，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暴露了我隐藏的懒惰心、干事心、欢喜心。我和同修乙之间一直配合默契，协调一致，也很顺利地使这个资料点正常的运转。我和同修甲之间因为联系比较多，有时对一些做正实法工作的做法、物的法理不同，会出现一些争执。起初我在矛盾发生后心里不平衡，每个人各自的环境、遇到的情况和悟到的理都不一样，干嘛什么事儿都得听你的？有不同认识时，常人讽刺挖苦的话全上来了，常人心太重了。尽管我这样想他，但我还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和处境。他的压力是很大的，房子是他出面给租的，我也不断地向内找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尽量不再给他增加压力。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没有在法上真正的提高上来，时不时的还会遇到这样的矛盾。一次他又对我的做法认为对居住地安全不利时，他非得要我按照他说的做不可，还说了我一些很难听的话。我看同修甲不理解我，觉得自己不容易委屈，就走了。我一天也没静下心来，学着法还在想这件事，各种思想在往外翻，夜里也没睡好。第二天早起练功时还是静不下来，我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件事，用一个修炼人的正念对待它，好多了。这时我突然对师父《转法轮》中《男女双修》里讲的一段法，男女双修的目的是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互补互修，达到一种阴阳平衡的目的，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两个尽管脾气、秉性、性格、环境各有不同，但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优点。我们俩如果能取长补短，不是能更好地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正法工作吗？悟到这层法理，我的心情豁然明朗。当晚他给我打来电话道歉时，我对他说，我已经有了好的认识了，我上你那儿和你说说去。在与同修的接触中、配合中，还会遇到其他矛盾，我都会用法来衡量，静心倾听同修们的意见和建议，修正自己的不足，默默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我感到心的容量在不断扩大，真正的变得慈悲和考虑他人了。我体会到那是一种幸福。回想自己这几年修炼的过程，无不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和巧妙安排中，还有同修们的信任、宽容和在生活上的无私帮助下，我才走到今天的。最后，以师尊的经文、师父的新年问候与同修共勉。你们从磨难中，在救度世人中，在更加清醒与成熟中又走过了一年，剩下的路用神的正念正行圆满你们的史前大愿吧。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广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圆融不破，在实修中抓紧救度世人。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讲到，大家这个法会还得开得有实效。刚才我听学员发言，大家会开得都挺热烈挺好，所以我挺高兴。我体悟到，这不仅是师父对本次大型法会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鼓励和要求。那么在目前大陆条件和安全的角度看，大家参加好网上法会也是意义非凡的事情。因为师父高兴的事，一定是对救度众生、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提高最有意义的事。又正如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所以大法弟子的法会不只是每年必开的形式，是为了真正实修才召开的。这也是当年我为大家留下的一种大范围大法弟子唯一能够在一起互相切磋的一个环境，所以一定要把它落在实处，对修炼提高真正起到好处，这样才有意义。在去年的网上法会快结束的时候，我才迟迟递交我的体会。我想无论如何也是自己修炼的一大突破，没想到最后还发表出来了。谢谢师父的鼓励，谢谢明慧辛勤工作的同修，今年我一定尽早的写，不管能否发表，希望我们的参与既是对我们大家的网上法会的支持，希望也能成为未来宇宙见证的又一盛会。这是对我们过去一年或多年在正法修炼中个人的总结，也是按师父对我们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的要求而整体提高的机会。工作矛盾与执着升值中的心性磨练和提高升华。下面我想首先谈谈在目前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中，尤其是中青年在职工作的大法弟子中较常碰到的困扰，苦于有时陷于繁忙的工作不能很好保证学法练功，现在有加重干扰之事，有时又消极对待工作，敷衍敷衍就过去了，在给家人亲戚讲真相时带着情讲，效果很不理想，家庭修炼环境不够好等等。现在体悟到自己之前是没有真正理解好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的讲法。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说到方便，人修炼可以不出家、不入深山、不脱离世俗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一切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难度，你得做好那一切，哪方面都得做好，你才能走出来。我之前没有平衡好学法、练功与工作、家庭的关系，导致了跟宇宙的理拧着劲儿，心性没有得到及时提高，当然矛盾也不能及时化解。在去年，我换了工作部门，调任另一部门的经理，在过去历年平庸的我，在新的工作中遇到了挑战。从去年4月开始，先因讲真相后遭客户的举报、公司的调查和举报、上司的信任危机，后来下属人事的大幅变动、运输供应商的全面更换、成本的急剧下调、影响客户服务质量的波动，又有新物流中心项目因合作土方问题有延期，还有早已确定了今年9月的升职被推迟一年，以及猎头公司挖人的吸引与新的浮动等等，每一次事件都是对我不小的考验，其中有怕被抓的怕心，对公司及员工的强烈的情、贪心、干事心，对同事的妒忌心、执着于升职的名利心、怨恨委屈心等等，在过去的一年中通通翻涌而来。虽然这些对我的工作和修炼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自己的心性也经历了不断的起伏、波动和磨练，但通过坚定的学法、 同时加强与同修的交流，坚持每日阅读明慧榜，与大陆身边的同修交流等，在比学比修中，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所说，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师父的呵护下逐步提高心性，虽是在磕磕碰碰中，但坚定地走了过来，现在觉得是真轻松，一幕一幕如飘过的浮云，怎能挡住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路呢？正念显神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醒昏死青年人。两周前的周日8月20日上午9时，当天是我们公司新分销中心启动的日子，刚到仓库办公室，听合作伙伴外方经理麦克说发生了严重事故，收货组组长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在仓库倒下了。我放下电脑包赶往现场，麦克带着哭腔焦急的大声喊叫，车，快叫车呀，打120电话回说没有车派。我一边走一边立掌发正念，也顾不上别人怎么看，没有怕心，想着救人要紧，请师父加持救人。我快步到那小伙子耳朵旁，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多遍后，已经身体冰冷，手脚僵直，双目紧闭的他睁开了眼睛，此时他的眼睛好像不会转动眨动，但我感觉到他已明白了我刚才在他耳边说的话。这时车来了，我伏在车窗对着他大喊，请记住刚才的话，10遍、100遍、1000遍的念。10多分钟后，我打电话问跟车去的总经理，让他也帮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小伙子在车上神志已经逐步清醒了，我们包括在场的许多人都直接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我借此机会跟其他几位经理也讲了真相，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我回到广州，总经理麦克在电话中还很感慨，他告诉我他想下次好好交流交流取经呢。我深深体会到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谢谢师父，谢谢大法。讲真相，推九平，促三退。我每天坚持阅读明慧，我发现通过学习师父最新讲法，结合到其他同修的经验，先有针对性的发正念，针对不同的人都能很快就找到不同的切入点，无论是面对面讲真相，或以第三人称讲真相劝三退，在讲真相中百人百变，智慧都源源不断，圆融救人效果明显。因为我工作原因出差较多，大陆31个省我去了27个，也去了欧洲、韩国、菲律宾等，我尽量将每一次出差都当作师父提供给我讲真相的机会，在城市、在农村、在的士车上、公交车上、飞机上、酒店里、餐桌前、亲戚家中、商场中、菜市场里、小卖部内、摩托车上、擦皮鞋处等等地方，在师父的加持下，绝大多数时候都非常顺利。其中有抓过大法弟子的警察，有懵懂的导游，有固执的司机，有已被其大法弟子退过恶党组织的士人，有被恶党愚弄的大众。在师父经文理性的起悟下，无惊无险，平静如家常。如曾经发现湖南华某大酒店员工在胸前都带有恶党团徽，通过发正念讲真相，告诉他们个别员工恶党坏事干绝，其一不好，其二不专业，外宾也不喜欢等等。今年7月再去入住时，发现全部取下来了，说有的员工团徽老丢失，不再要求了。又如长沙一司机经常到机场接我，刚开始只敷衍我不愿三退，通过3、4次不断的耐心的讲解和在她丈夫身上发生的变化，她一家4口人除了一个小小孩之外退了其余3人。还有一次在观景台，两警察下车后直奔我来，我赶快藏好大法资料，后来才发现是路政警察。从易经的不准到江某某奇人，再到天安门自焚、围火、酒瓶、三退等，他们上到观景台后没看其他任何风景，一直听我讲到下山坐上车。他们的车熄火，还让我帮忙推他的车一把，我感到救人的紧迫， 师父安排了每一个有缘人给大法弟子去救度，去正他们的观念，去正我们身边的一切环境。我们不能错失任何机缘去救度众生，因为他们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是历经千辛万苦要来得法往回修，来自不同天体的主啊王啊。他们跟师父有过誓约，也许跟大法弟子之间也有过约定，如先得法请叫醒我呀。遍地开花，资料点建设。在2003年前，都依赖同修的资料点传来资料，之后自己能上网了，做资料也只是满足自己和家人同修的需要。到2006年初，一老年同修将一条线让给我提供资料，才发现这其中有很多心要修。资料点担当的责任很重大，遍地开花既可以减少大资料点的负担，而且传递资料更安全更快捷等等，效果明显。但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很不够，心不静时资料有时做得太粗糙，有时还有错误，对资料点投入还有待扩充和加强等等。走出来，加强切磋和交流，形成整体，改善大法弟子家庭环境。在大陆有许多大法弟子的家人在邪恶的迫害中受到过恐吓惊吓，甚至巨大的伤害，有的曾经得过法，因为怕心和亲情挡着继续修炼的路，有时自己讲很容易带着情或讲得太高，效果不明显，让其他同修来交流并有针对性的讲比较有帮助。有同修来我家帮助我妻子，我也尽力帮助杨同修的母亲、范同修的母亲等等，逐渐的他们走回到大法中来了，有时还能帮助我们做大法的事情呢。我们悟到，其实大陆大法弟子们并不孤单，我们有师父在，有法在，有同修在，只要我们做得正，比学比修，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大法弟子不应该、不必、也不会再受到迫害，无论是经济上的、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家庭只会更加和睦，工作也会更加顺利，我们也就会有更多时间融于法中。同时，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去做好大法三件事，抓紧实修，正念救度更多世人。谢谢师父的点化和呵护，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